开一条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3月4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Making a Wa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304。晚上好，朋友们，那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谢谢那位弟兄做了那么好的评价，那很高兴今晚回到教会，那回到我们可称颂的主的聚会中，看到我们的朋友出来跟我们一起敬拜他。那在主来的这一边再次的相遇，这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荣幸。那当我们看到听到那这么多出人意料的那如此快的离世了，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想，那谁会是下一个呢？那拥有这有福的确据，那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在基督里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并且知道我们这属地的帐幕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候着我们了，那没有安顿下来的，我们安息在那有福的盼望上，多么的荣耀。那我跟我太太和伍德太太等人交谈，而他们那我回来我说，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旅程又一个旅程，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的走，但他们变得更荣耀了。直到我们快到结局的时候了，离主的再来近了。我说可是那天从南达科他州苏菲尔苏出来，那在路上跟我儿子说话，我说你知道家是个美好的地方，我们正在回家。我说我们爱这个世界，那这是我们的家，那我可能不认为它是，但它是，我们为这个家而生，神把我们放在了这里，我们没办法把自己带到这里来，连我们的父母也没办法，必须是在神的手中。许多人结了婚从未生过孩子，但神预先看见我们要来到这地上，当我们来的时候，那么开始生长，那通过原子啊、光啊等等，那建造成一个身体，我们吃地上的东西长大。那后来我们到了某个年龄，那就开始停止了生长。那我们仍然把那些东西加在我们身上，但他们正在离开，那死亡就进来了。当这地上的帐幕被拆毁时，我们就有一个在那里等候着了。我们会进入那个，我们会彼此认识。那我们不能够握手，我们没有那种感官的感觉。那我们不能，那我不能跟你握手说你好，弟兄。因为那你不会有那种的手，但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那在一个肉身里，我们会在一个属天的身体里。那当这个那我想到在埃及约瑟留下的纪念物给以色列的孩子们，就是他的尸骨，说有一天他们不要出去，他们出去的时候要带着他的骸骨上到应许之地。那每个希伯来人都想要回到故乡，所以无论他受到怎样的盛情款待，他的渴望还是回到故乡。那每次他们经过看见那些的骸骨，他们就知道有一天他们要回到故乡。那我们在这里等候跨出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那边的一个空的坟墓，这让我们知道有件事儿发生了。那当我们接受那荣耀的，不是荣耀的，是属天的身体时，那么会在基督的荣耀里行走。那互相看着对方，彼此交谈，我们可以交谈。那祭坛下那些哭喊要到几时的灵魂，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纪念物呢？我们将回到地上吃喝睡觉。那在那里，他将一个肉身的样式坐在宝座上。阿们，总有一天他会在那个肉身里复活，当他回来时，这些属天的身体会穿戴上荣耀的身体，那时我们就会像他，我们会永远活在那个身体里。那还会在乎什么别的事情呢？ 那一切都解决了。那只要锚定在那里，我心盼望别无根基，留救主，留血公义，除此以外空虚无凭，单靠耶稣救主圣名。基督是那位使这些成为可能的，不是我的教会，不是我的宗派，不是我的朋友，而是基督。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的根基。难怪迪佩罗尼特他们以为他疯了，那天他像人的奴隶一样坐在那里，那圣灵伸手拿起笔，那开始写下那首奇妙的诗歌。这将是在万王之王他的加冕礼上唱的，大哉圣哉，耶稣尊名。那现在从北方带来了很好的报告，那我们举行了传道人，不是传道人的，是基督徒商人早餐会，在明尼阿波利斯举办，是基督徒商人会举行过的最大型的早餐会，那来了2000人。那主给了我们一个信息，那天早上在几张呼召中，50位商人归向了基督，在那天早上的聚会中重生了。哦，那商人们进来了，这让我的心非常的激动。那那里有奇妙的聚会，主得着的赞美，愿荣耀归于主。那我这里有个小纸条，那说我什么时候会在印第安纳普勒斯，6月11日到15日，那将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普勒斯的凯德尔教堂举行。那6月11号到15号那可以容纳11000人就座。那后天我们要去路易斯安那州的施特福伯特，在路易斯安那州施特福伯特度过一个周末。那然后我们离开施特福伯特去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在那里停留2天，就是星期一和星期二。那接着在16日我们会从墨西哥开始，那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阿根布莱特先生刚刚打电话给我，他们在那里预定了一座有60000个座位的斗牛场，那有400间教会愿意合作，那准备加入。我们期待将有10万人参加聚会。那这是第一次，那我们有要赞美神的。那在墨西哥历史上，那政府第一次欢迎一名新教徒进来，那给我们一个地方。那这是墨西哥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个新教徒受到了欢迎。那麦迪纳将军是墨西哥军队的将军，那他刚刚重生，领受了圣灵。那由于他和墨西哥政府的礼遇，他给了我们从政府而来的权利，能够获得民兵的保护。那我们得到了那个大的斗牛场，那是整个墨西哥最大的。那除了他们在那里斗牛的空间，那还能够容纳600人。那么有连续10个晚上，那不会中断，那连续的10个晚上。那为我祷告，那我感觉到，那我听到了那里多余的声音。墨西哥人非常简单，是谦卑的信徒。那一旦信服了，他们是天主教徒。那一旦信服了，一个真理是真理，那就为所有人都解决了问题。那接下来，那我从墨西哥，那尽快赶回来，大约30号回到这里。那首先，那就是复活节的早上，在这帐幕举行一场日出的聚会，接下来是一致的聚会，那些晚上在教会的受洗的聚会。那你们，那现在可以去告诉你们的朋友，那把他们所有患病受苦的都带起来参加复活节的聚会。那当日的凌晨是日出聚会，截止是10点9点半，那常规主日学的时间。那你们都计划好来主日学。那接着还有一个医治的聚会，就像我们在布道会上一样的例行的医治的聚会。那所以，那么在墨西哥城，那正是第一次，那在那个时间运行主告诉我的这个新的意象。那所以若主愿意，就在复活节星期天的早上，那我们再试一次使用这里的2000的屋子。那我们期待复活节早上在这里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一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确据，他还活着，舍利先生，从第一个复活节起他就一直活着，现在他也与我们同在。那我真的相信主会在那天早上 将极大的祝福浇灌下来。然后我们从这里出发，那去芝加哥，那十号，那三号到十一号，那我们星期一离开，星期二在那里开始，那开始，不对，是从三号到八号，那接着十一号，那我们在夏洛特开始，不对，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然后到北卡罗来纳的斯宾代尔，那然后从那里到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然后是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从那里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然后回来，那之后还没有定下来，但一学到那时，帐篷就准备上路了。那我真是，那你们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吗？那你愿意跟我一起为此祷告吗？那瞧，若主愿意，那我想过一段时间，那把那个帐篷放在这个瀑布城里，那就待在这里来个四到六周的聚会，那直到征战结束了。那你们现在就为此祷告。那我想把它安在杰弗逊维尔和希尔巴尼之间的某个地方，那要能容纳大约七八千个座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座位留在这里，那直到事情解决了。阿们。那接下来，那我想之后是6月11日到15日在印丹纳波勒斯的凯德尔堂，那然后我相信是6月17号那一直到21号是在明尼阿波勒斯的足球场，那可以容纳27000人，那参加国际基督徒商人大会，每天晚上为病人传讲和祷告，那请为这些事祷告，那尽力的祷告。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多少时间了，那我自己预测，我不说这是主说的，那是我预测，那今年美国要么接受基督，要么拒绝基督。行，我相信这将是一个转折点，那美国会接，那在这个时代我们会有一场复兴，那或者我们不会有一场复兴了。我相信今年是美国做出决定的一年，那我相信他们会的，那我们会有一场大的复兴来席卷。我们有很多的讲道和传福音的时工，但我们需要一场复兴，对吗？一个真正的复兴，那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主祝福你，很高兴看到格里汉弟兄在那里。我相信那坐在了前面的是史密斯弟兄，来自神道教会的史密斯弟兄。那我肯定这里有几位传道人，那我们欢迎你们大家，弟兄们每一个人，那在我们门口的陌生人，所有的信徒，我们都爱你们。那做完了这些宣布之后，那意识到今晚是守圣餐之夜，那为圣餐的聚会，那为我们亲爱的那位弟兄恒切的祷告，在这会堂这里看守着堡垒，为各处的圣徒那做着伟大的工作。哦，这是何等有需要的时刻，何等有需要的时刻。我听见非洲那里有这样的呼召，那需要去非洲。阿根布莱特弟兄刚才在电话里告诉了我，那里一些国家的国王，那我忘了是在哪里了，我相信是在瑞典瑞士，那稍后我学员都明白了。那从丹麦，那来了一封特别的信，说是时候该去那里了。在非洲、印度许多不同的地方，那在前些的日子，在夏威夷群岛，那他们大约十次不停的打来电话，请求复兴会，基督徒商人想要去那里，那飞过去，那组织一个分会，在早上为他们讲道。然后开始在夏威夷的复兴，所以全世界都成了我们的教区，叫整个的世界，我们是耶稣的仆人。那朋友们，让我们记住，那这也许是最后的夜晚，这也许是最后的一年，那也许是最后的一代，叫我们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是事实。那活着的人知道他们必须得要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今晚这里有人还没有准备好迎接那个的，还没有得到就有福的盼望，愿这是你为主耶稣做出决定的晚上，那一次成就永远永恒。那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想从内心的深处感谢你，知道我们等候在这里，那丝毫不慌乱，不管他们制造了多少原子弹，他们派出多少 那民间的工作人员来观察那些的飞机，世界变得紧张不安，我们却安息在我们所拥有的这蒙福的盼望上。我们相信神借着基督在哥哥他完成的工作，直到这地震的账目消失之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在那边等候着，那是更荣耀更长久，那里没有痛苦苦难疾病，没有年老的人，永远不会有白头发了，永远不会有皱纹，在那里我们将永远年轻。这可称颂的圣经除了说出真理再没有说别的，赐给了我们这有福的确据，圣灵也是一个见证，见证了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心渴望这个，我们知道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那就是神的道要在这好土地上种下种子，让我们在这盼望中安息。神的，我祈求你今晚触摸那些在基督之外的每个人，领他们走上这很近的奇妙的路。主啊，今晚医治坐在这儿的病人，毫无疑问这许多人中间必有受疾病捆绑的，我们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父啊，来到这道上，现在拿起这道，这是生命线。主啊，这是所有文明的起源。我们祈求圣灵照着我们的需要，把每个字儿赐在个人的心里，让我们围绕神的道而交通，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读一点的经文，举出一个小小的主题，那想来找出那一段的上下文，那快快的去到神的道上，那这样我们就能够领圣餐。那明天是星期，我知道我们不喜欢想那些的事，那不得不回去工作，但我们必须得面对那个去的时候，那你知道，但毕竟那这比工作还有其他的一切的事情更重要。瞧，因为有一天你的工作会结束，你会结束，但如果你有永生，你就永远不会结束，这是永恒的永生，无限的。想想那个那无限的生命没有终点，那不管过去多少的时间，我们仍然会在那里，等几百万年过去了，我们还会在那儿的。所以只是在这地上的几天工作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多，那他们能够帮助我们购买我们的食物等等吃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有这个。那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从十二节开始，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逃脱的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多美好的经文，愿主在这道上加添祝福。今晚我想讲的是开一条路，那你知道，那当我们现在听神的道时，愿神加添祝福在他的道上。那我的看法是，那如果这道是根基，是持守住的东西，那很多时候在我的一次聚会里，那即使教师已经讲过这一切，我依然要尽力回来，那拿起这道来打下根基。几个晚上前我收到一封批评的信，那批评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说，伯兰弟兄，你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甚至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在传福音了。他说我46年所有的生涯，那他是某个圣经学校的教师。他说那像你这样的人，那教导人的人，那如果说出你那天晚上所说的话，他说我认为那太荒谬了，你说魔鬼没有能力医治。他说那么如果我告诉你魔鬼有能力医治，那会怎么样呢？他说你会问我，如果你站在这里，那会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他说会告诉你的。他说在我们的城市里边那住着一个的妇人，那他有一个邪灵，人们到他那里寻求医治，他从他们的头上拔下头发，从他们的血管里边挤出血，那包在这头发里，那走到河边，把东西从他的肩膀上丢过去，那不回头看，如果他回头看，那病就仍然留在这人的身上，那他必须把他扔到河里，就像遗忘了一样，然后走开。他说我们一直数着 60% 的人都得了医治。他说那如果魔鬼不能够医治，那有什么解释呢？那是我回信给他，我说亲爱的蒙爱的弟兄，那对你的岁月，那我是以极大的敬意，那我非常尊重你作为教师的岁月。但我现在要告诉你，耶稣基督说魔鬼没有能力医治。如果耶稣这么说了，对我来说那就解决了。他说如果撒旦赶逐撒旦，他的国就分裂了，他就要结束了。他不能赶出撒旦。那么你会问我为什么这些人得了医治呢？那这不是那个人，巫婆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或任何其他人跟那个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是那个求医的人认为他们走在了神为他们预备的医治的道路上，那是他们对神个人信心成就了医治，那是他们所认为的接近的方式，不是巫婆，不是那个人。因此那福音只能够运行或者说它只能按照神的道被教导出来的方式来实行。人的盼望是建立在神永恒的道上的，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这城里的亚德尔博士，那我的一个好朋友有一天对我说，他说 Billy， 你不认为如果人们有信心去摸那棵树，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吗？我说你怎么会对此有信心呢？如果你能有同样的信心相信去摸那棵树是神所预备的方式，他会成就的，那他们就能够做到。但谁会对树有信心呢？我对神所说的话有信心，我只接受那个。所以信心不是建立在情感概念的流沙上的，信心是建立在这标杆神永恒的道，这万古的磐石上的。当信心建在那里时，他在那里就有了庄严的安息，永不动摇。那开一条路，我不相信神是以随随便便的方式来运行他的办公室的。那我都不会这么经营我的办公室，你也不会这样运营你的。耶稣在哥哥大死去并不只是为了说，那也许人们会为我感到难过，那因为我到地上来取了肉身的样式，那他们真的会得救，也许他们看到我死得那么可怜。神没有那么做，耶稣受死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拯救那些神预先知道会得救的。没错，神知道某个人会得救，那必须有一个预备，或为他们的得救预备一条路，那如果没有就不可能有救恩。所以神预先知道那些会得救的，知道他们是谁，所以他必须制定一个计划。那你会对我说，伯南弟兄，那么神却接着知道谁会得救吗？肯定的。那可是为什么他还说他不愿任何人灭亡呢？他是不愿意，他不愿一个人灭亡，唯愿所有的人都悔改。但我成为神，他必须知道谁会那么做，否则他就不是神了，因为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他在每一个地方，他是全能的。所以预知能往回看，那他预先看见了这个，知道那却才能在起初就说出末了是什么的原因。因此知道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些奇妙的日子，那所以要起来为我们所看见的做见证，神必须为这个来做出预备。那天晚上我太惊奇了，那那是一座30万美元的大的建筑，那一个妇人走到讲台上，脸上化了点妆，那她站在那里，那开始颤抖，那借着圣灵我说，你是路德派的？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你来这儿要接受祷告，你之所以这么走路是因为两个膝盖都断了。我说那是因为4年前 你开车时发生了车祸。他说那是真的。我说你的医生是个矮个子，秃顶，戴眼镜。他说是的。我说他在做诊断，因为膝盖的骨头那成了结核，甚至骨头周围的肉都腐烂了。他说没错。他说我还有希望吗？我说那取决于你对主耶稣的态度。我说，他说你能帮助我吗？我说不能，夫人。现在没有人能帮你，但你必须帮助你自己，得到神为你预备的祝福。他说，我现在全心的相信。我说，姐妹，主医治了你，只是主如此说的，你得了医治。他说，布莱先生，我已经跪不下来了。他说四年了，一边哭泣着站在那里，搓着手，一大群的会众都哭了，注视着他。路德派的，长老会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下去祭坛那里跪下来呢？他说就让我跪在这里吧，就跪在我得医治的地方。他并没有开始走一步路，然而他知道他得了医治，有件事发生了。他知道里面没有任何的猜测。我说那跪下来吧。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这双膝都断了，那肉长了老茧，那成了骨头。那妇人像一个年轻的女人，那跪在地上，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向神举起双手，接着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从那里轻松地站了起来，从讲台上轻快地走了下去。那是什么？必须是神为此开了一条路。那他差遣了医生，没错，医生很好，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但神开了一条路。就是这样，当医生的办法失败后，神的道路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道路。何等的奇妙。那今晚想想你和我，那我们不愿意这么想，但我们实际上那本性是属世的，像猪一样。那而今晚我们成了圣徒，肯定是因为某件事成就了。那我们不能像猪一样进入天国，我们必须作为圣徒进入天国，所以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那在旧约里，神在民数记第二十章讲到了这点，那还有出埃及记，那大概36章，那32章，我们发现在赎罪的日子，神在这里预表中那预表了，当他来的时候，那在基督这个原型中他要做什么。大祭司被吩咐要取两只山羊，那小山羊拿来赎罪，那像一个祭物，为自己的家人献一头牛。那你们这里许多的读者和圣经的学者都知道那赎罪祭是怎么回事，但是那接下来一只山羊那必须要有一次的抓阄，那只山羊被抓阄选中，那他要死，那接着这山羊的血被涂在另一只山羊的身上，那大祭司按手承认人们的罪，那落在活的这个山羊的身上。那接着一个配得的人把活着的山羊夹在胳膊底下去到旷野，那山羊那要在那里灭亡，进入一个与世隔绝非常偏僻的地方，在那种状态下他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中，要永远与世隔绝，背负着百姓的罪恶原理。那我知道也许坐在这里的有很多是学者，特别是耶稣福音教派的信徒，他们说一只山羊是基督，另一只山羊是魔鬼。那弟兄们，我在这一点上有点不同意，我们不能给魔鬼献祭。两只山羊都代表基督，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基督是或者说他为我们的罪流血，他自己把罪带走了。魔鬼不能担当我的罪，基督是我们的替罪羊。那把这个弄清楚了，你的信心就不会动摇了。基督是承担我们罪的，包括世上所有的罪人。基督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动物， 那听见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的那只羔羊，那只是预表，我们现在正在得着分红。我们知道本体会在某日临到，那为什么他从创世以前就被杀了呢？因为神在他的思想中看到了这些事儿会怎样成就，那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每件事儿会是什么样的，他说出了道。当神说出这道时，这就和已经行出了一样，所以他从创世以前就被杀了。你看到了吗？当你明白了这一点，就让你的信心庄严的安息，不要依靠人，不要依靠人的神学，不要依靠教会的宗派，不管他们有多好，跟人一样的好，那让你的信心单单安息在基督在哥哥他为罪与救恩所完成的工作中。你看到了吗？那注意，基督来了，他是那个要死的动物，因为他的被杀在创世以前已经被预表了。你看到这个了吗？神说了这话，说必定会这样，所以当神说话时，这就在天上永远被证实了。这道，那这是你应该有信心的地方。如果你相信这是神永恒不变的道，那么神道中所说的每一条的诫命都是种子，神在道中所说的一切的事情已经在荣耀中得到了证实，他已经赐给了你，让你可以照着去行了。所以不要害怕接受神永恒可称颂得到的任何的部分，把它锚定在你的心里，那它必须得种在土壤里。那比如说我拿一粒玉米，那放在那蓝色的浮石上或类似的什么东西上，那可能就不会长出来了，因为那是错误的土壤。但如果它进入了肥沃的黑土地中，它就会像它之前一样的生长。那当这道，那这就是了，当神的道落在了充满信心的心里时，它就一定会成长，他一定会抓牢的。那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妇人站在那儿，双膝的盖那从里边沉寂出来了，双膝折断了，被压碎了，骨头烂了，长了结核，那肉也是，然而他却不惧怕跪下来。为什么？道去到了信心里，彰显了出来。你明白了吗？神在创世以前说了基督将会在这里，他会被杀受死，无辜的人为有罪的而死。神说出了他，当神说话时他就已经被证实了。那在他成为一个话之前，他必须先是一个思想，因为一个话就是一个被表达出来的思想。那如果神在他的思想里看到了这些事儿，那这些事儿就在他的思想里，那他说出了他们，那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们就跟完成了是一样的，因为他是绝无错谬的，他不能够做别的事。那么神的态度，如果神过去在接受燔祭和所献祭物的基础上拯救罪人的话，那他今天也必须做同样的事，不然他把第一个人带进去时他就做错了。如果神过去以流动物的血作为基础，那在赎罪祭的基础上医治了病人，他今天也必须做同样的事，否则他医治第一个人的时候就错了。瞧，他不能改变。那我们会长大，我们会成熟，我们会发现更好的东西，我们会谈论更好的东西，我们会穿更好的衣服，开更好的车，我们在进步。但神不是那样进步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完全的。那既然完全就不能进步了，因为他已经是完全的了。阿们。所以他不需要说，可是这是个不同的时代，那么现在有更好的想法了。那 那如果是这样的，他就不可能是神了。因此如果他是神，他在过去那里所说的话，他就必须得持守住，因为他在那里就是完全的，现在也依然是完全的。瞧，那你看到了吗？那因此他不能再进步了，他不能，我的意思是他不能够再改进什么了。那把这个变好一点，说这个更好一些，那你说那是旧约中的羔羊和这只羔羊呢？那是一个预表，知道那是主说才是的，说出了创世先被杀的羔羊，起初我要使他的种子和蛇的种子彼此为仇。那么等到时候满足了，神就借着羔羊所流出的血赐下了罪的挽回祭，那指向他在夜里借着月亮指向了同样的东西，就是白天的太阳。月亮是太阳的影子，或者说太阳照在月亮上形成的影子，月亮和太阳就像夫妻一样。当太阳消失时，它把光投射在月亮上，给我们一个小一点的光，那直到太阳来了，那当太阳来的时候，月亮就消失了。基督是那位去了荣耀中的儿子，他在这里是照耀的光，同样的照耀着教会，教会是世界的光，直到耶稣来了，一切将融合在一起，就像月光和太阳光合在一起时成为了一道光。但基督和他的教会在伟大的千禧年相遇时，他们就合而为一了。那的今天你们是世上的光，在他的同在中，或者说在他不在的时候，他正赐给你在他在地上时所发的光。那地上一切旧的事情都是天上所发生之事的预表，那甚至蜘蛛、蜥蜴、蛇那等等，也只是恶的灵反射回来的预表。那为什么癌症叫癌症呢？因为它有螃蟹的形状。癌症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螃蟹。那你瞧，所有这些都是预表和影子，所以被放出到旷野中的那只替罪的山羊，他进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与他的伙伴分开了，头上担负着人们的罪。他是基督的预表，与神隔绝，离开了他的同在，背负我们的罪，去造了阴间。神不会撇下他在那里。大卫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我也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在第三日他又复活了，使我们称义。但他是那山羊的原型，替罪羊也是献为赎罪祭的山羊的原型。神在预备并提供了道路，是每次都开一条逃脱的路。疾病把你逼到了角落里，在你成为基督徒后，撒旦会把你压制在一个地方，也许你曾是个赌徒。那你看到了吗？那纸牌摊在了桌子上，说，来吧约翰，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在你里边，撒旦在那里诱惑你，但如果你愿意接受，神每次都会开一条逃脱的路。那也许你曾是个酒鬼，那鼻子下面总有个酒杯，哦，来吧约翰，那如果你听从那个声音，你会直接进到你的泥坑里。但神总是在那里，把你的心转向天，仰望哥哥他，说，可称颂的圣灵到我这里来，我有需要。你留意看会发生什么，是每次都会开一条逃脱的路，因为他愿意，神总是这么做的。那注意，在世界被毁灭之前，当人陷在罪中，生有罪时，神为那些想要逃脱的人开了一条逃脱的路。神造了一个方舟，预备好了，挪亚在方舟上那创建了一条路，预备在方舟那预备了一条路。那听见一条逃脱的路，神的愤怒和审判在天上堆积起来，准备要倾倒在罪恶的国家 还有罪恶的百姓身上，他们拒绝了神，那应着景象违背神的诫命，那一直以来这怒气堆积在天上，要在审判中倾倒在你们身上。怜悯的神为那些想要行走在其中的人开了一条路，一条逃脱的路。那我们又回到了审判堆积起来的地步。如果在上古时代的日子，在今天，当时间的历史即将结束，列国的历史结束，随着高潮的来到，神的震怒岂不是更多的要落在成百上千万的人的身上吗？人们聚在一起，知道罪在世界上蔓延，他摇摇晃晃，就像醉酒凌晨四点才回家的人一样。越过了月亮和星星，达到了万军之耶和华的医生那里。那他在自己的人造理论，那自己的那自我保留或自己的神学的重担下摇摇晃晃，那么接受了神的诫命，却因着教导人的遗传而使之毫无果效。喜爱人的赞美胜过神的称赞。我们的教师们变得不冷不热，那立志加入教会说那没问题，只要你属于教会就可以了。但弟兄，神开了一条逃脱的路，你必须得符合神的条件，那就是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除了已经立好的根基，再也没有其他的根基，没有人能在其他的根基上建造，那如同麦秆尔泥土洪水要将他们冲去，那种倒塌是何等的大。但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必不能够胜过他。他在什么上建造呢？在的是神的儿子这属灵启示的真理上。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摩西，有人说是施约翰等等，但你说我是谁呢？那没有一点的犹豫，不用花一秒钟，那听着罪人们，这才是你接受的方式。他与耶稣在一起，他知道他是什么，在他没有出现第二个想法之前，圣灵就抓住了他。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也从不是从人的神学中学到这点的，从不是从神学院来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洪水可能会来，潮汐可能会走，但在基督里安全的人变得承载原子能风暴之上，就像挪亚在洪水的风暴中一样安全地住在方舟里。让你的信心一次性地落入到那里边，你看会发生什么。在神坚固的磐石上，在那预表上，是每次都开一条逃脱的路，他必须开一条逃脱的路。当决定的时刻到来时，神就是这位神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主必自己预备祭物，或者说主必自己预备一条逃脱的路。神能预备，因为他是造物主。神为所有的人一次性的在哥哥他，哈哈们，在那里，在那里，天上的天使长，所有魔鬼的领域都在颤抖，地球变得神经衰弱了，坟墓被震动，太阳抽搐，悬挂的后面变成了黑暗，月亮和星星被震动的离了本位，所有时代中蒙了救赎的人，历朝历代的都会来，会认出那个时刻。神的儿子死在那里，他剥夺了撒旦每一个权柄能力，甚至死亡和阴间。 当他付上了至高的代价时，坟墓和一切的恐惧都在哥哥他被吞没了。羔羊死了，罪加在了身上，他是个担负罪恶的人，把他们带到了他们所属于的地狱。第三天神叫他复活了，在主耶稣基督流血的根基上，我们借着相信就因信称义了。阿们。神开了一条逃脱的路。哦，弟兄，那当你看到那听见救护车的尖叫声，每当你听到一次，这就是你往那个方向走的一个记号。每次你经过一个墓地，那是你要往那个方向走的一个记号。每次你脸部出现了皱纹，头上出现了花白的头发，那是你往那个方向走的一个记号。难怪保罗可以这么说，在这里真正的盼望扎根在这里面。那如同这一次当他走到路的尽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信心我已经持守住了，从此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的显现的人。当你厌倦了这旧的生命，你爱慕主耶稣的显现，胜过爱你桌上的食物，胜过爱你的妻子和孩子，那么就有一个冠冕为你预备，不是王冠，不是戴在你头上的金冠冕，而是一个没有痛苦的身体，在神的荣耀中加冕，在耶稣基督的不朽中加冕。那就是为你预备的，那愿主公义的审判官在那日赐给你，那是我们盼望的日子。神为我们每个人开了一条逃脱的路，那肯定是的。那先知丹以理，神的孩子被扔在了狮子坑里。那一次，丹以理有忠心，不惧怕王的命令，他开着窗户祷告，不理会公告所说的是什么。无论如何，丹以理都要祷告，他面朝耶路撒冷祷告。那如果人们面对耶路撒冷祷告，那座献上了燔祭的城，那这就是丹以理朝那个方向祷告的原因。因为主已经说了，无论何时子民们若有患难，仰望着圣所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在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这就是约拿有信心的原因。海草缠绕在他脖子上，呕吐物在鲸鱼的肚腹中，在大洋深处波涛汹涌的海上，他说那些都是虚空的谎言。神啊，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神做了一些事儿，他为约拿开了一条逃脱的路。他所做的没有人知道，这是神自己的秘密。但不管那有多么不可能，神都能够改变环境，才能使不可能成为可能。那不仅是可能，而且才能使不可能成为事实。当人们照着神的道接受神，接受神为人预备的道路时，神行了一件事，他给他在那里放了一个氧气帐篷。我不知道他在那鲸鱼的肚腹里边做了什么，但他保留着约拿在那里三日三夜，作为基督没有氧气躺在地里边的预表。第三天他要再出来，那是一个预表，他开了一条逃脱的路，他总是会的。戴利站在那里，狮子向他扑来，那老圣徒的心里边没有惧怕，他站在那儿，神没有在他身上行完旨意，就在狮子抓住了之前，天使在他们面前展开了。毫无疑问，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在大树的扫罗面前显现出来的是同样燃烧的光，雷道大光照耀他们观看，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扫罗从他的马上摔了下来，那个声音从光中传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些希伯来少年一直忠诚于神的应许，那躺在火窑里，或者说在巴比伦要进到火窑里，他们和死亡之间只有一步之遥。那对今晚在这里的人来说，岂不也是一样的吗？在你永恒之间可能只有一天的间隔了，你现在就得做出决定。这道为你预备的，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迈出一步， 当他们射出弓箭时，约拿旦对大卫说了，我离死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离死只有一步之遥。在救赛的关键时刻，神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将主耶稣基督送入了火窑里，使火离开了他们。那是以诺，圣经宣称他与神同行了500年，有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有一个信心，他必不见死。神怎么能做到呢？在那些日子里，甚至没有一架喷气式飞机让他离开地面，但神预备了一条路，一个转变，把以诺从地上带到了荣耀里，没有经历死亡。是以利亚，他跨过大洋，或者说在那天跨越了约旦河，河水向两边分开。当以利亚准备不经历死亡而去天国时，神为他预备了一条路，不是一架喷气机，而是差遣一辆火车，有火马拉着。神在那一刻预备了一条路，一条逃脱死亡的路。我相信是摩西跟着以色列人，或带领他们跟随着那道光、那火柱，穿过旷野。摩西忍耐到底。作为摩西120岁，在侍奉神80年后的站在山上，遥望应许之地，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一个120岁的老人，他经历了那荆棘丛，他度过了深渊，尝过了苦胆的苦味，他与那些不顺服的人在一起，作为他们的牧师，他带领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忍受他们的怨言，将自己投在破口之间，说神啊，在你击杀他们之前，先把我带走吧。摩西作为一个老人站在那里，知道他在各方面都是基督的预表，无论如何，无论以何种的方式，神肯定会接受他的，因为他必须把他带上来，作为基督的预表。他生来就是先知，与基督一样，不但是先知，而且是领袖等等。他曾被藏在芦苇丛中，基督也曾被藏在埃及，他是律法的颁布者，就像基督在橄榄山一样，藏在锡兰山上一样，他在各方面都是基督的预表。当他老了，死亡盯着他的脸，他怎么会带来复活呢？但就在那关键的时刻，神预备了一条路。当气息离开时，最后一口气在他喉咙里边咯咯作响，他看着就在他身边，那磐石立在那里，神预备了磐石，磐石是在旷野的基督耶稣。摩西忍受那块磐石，神赐个恩典要忍受同样的东西。当我最后的呼吸从这身体里边抽出来时，让我看到磐石立在那里。他走到那磐石上，天使来把他带走了。800年后，他跟以利亚站在巴勒斯坦，在钉十字架前跟耶稣说话。神开了一条逃脱的路。在旧约中，我能在预言中看到了两件最伟大的事，那就是两大方面。那人们盼望弥赛亚来的时候，然后后来弥赛亚来了，那他们盼望圣灵要来的时候，那最后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借着众先知所拥有的一切的预表等等，他们所拥有的所有预表和赎罪祭，那最后弥赛亚来了，那问题就解决了，因为神这么说了。然后他们盼望着一个伟大荣耀的教会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将会没有皱纹或瑕疵，在地上像星星一样的发光。他们盼望那个时候，怎么会呢？他死了3日3夜，他又复活了，他向500人显现，那他升上了高天，耶稣把他们留在地上。当领袖离开时，这个荣耀的教会能做什么呢？神应许了教会，这怎么会成就呢？当他离开后，当他在那里说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需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知道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当基督离开了他们，他们怎么能做这事呢？当神给他们应许时，他们怎么能做呢？但你看，神预备了一个五旬节，那圣灵亲自降下来， 接管了凡人的身体，他们被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洗净了，圣灵就把那个人带进来的自己的掌控之下，差遣的那神迹奇事和异能随着的。神预备了一条路，他们凭自己做不到，他们是像你我像的，他们怎么能那么做呢？怎么不能？那神提供了一条逃脱的路。当他们在楼上之后，那他们以为人们会取笑他们，他们以为他们是这个那个别的，他们把窗户都关了，门也关了，他们怎么能那么做呢？他们是懦夫，他们没有脊梁骨，他们只有鸡叉如怨骨，不是真正的圣灵的脊梁骨。他们把门锁了，他们害怕，他们羞于走出去面对公众，他们怎么做得到呢？但神差来了一个五旬节，这圣灵的血，他们大力的打开了门窗，走到了街上。神应许了，当神应许时，神必持守得的道，他会开一条逃脱的路。若主不为你开一条逃脱的路，他就不会让你进入试探中，他会做的。我们在这儿，我们生活在阴暗的日子，多云多雨，教会是一角门里一角门外，他们纳闷，他们怎么能做到这个，怎么能做到那个，他们没有光。但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怎么会这样呢？教会在这个时代了，等耶稣来接受一个荣耀的教会，神的荣耀的教会将出现在地上，我们正在接受后雨，将双倍的圣灵倾倒在地上，席卷各国，复兴之火在每座山上燃烧。从中国和日本，从韩国到黑暗的非洲，到处都是圣灵正浇灌在人们的身上。神开了一条路，我的瞎眼怎么得了一阵，神开了条路。哈利路亚，是的，先生，他总会开一条路。你们今天在地上，你们这些等候安慰的，你们这些客旅还有陌生人，要像大卫一样。大卫要去打仗，他没有惊慌失措的去，他没有半路的返回，他没有去想着也许能行，他是在桑树丛那里等候，经过了一段如死一般沉寂的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又过了一会儿，才听见从远处树叶开始有声音传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一阵疾风从他面前吹过，他知道那是神和一群天使在他前面去了。于是他拔出刀来，进入了征战，赶跑了敌人。弟兄们，在你没到该去的时候，不要跳起来想入非非，待在那儿。不要去加入教会，别去跟传道人握手，也不是在水里边受洗，而是接受神所预备的祭物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进入你的心里。圣灵要在你前面运行，好像一阵大风把一切的东西从路上给你挪开。阿们，这就是了。那么就做基督徒，你们在路上，你们要做真正敬畏神的人。不久这里就要举行一场复兴会，一个大的帐篷的聚会，我能够看见的。是的，你要怎么做呢？注意自己的行为。一段时间以前，在南方，那有些人走来走去，买奴隶等等。我刚好想到了这个小故事。那当他们经过要买奴隶时，他们注意到这些可怜的人被鞭打，那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们知道他们永远回不去了。那些的黑人，他们是怎么被人对待的，真是可怜。那一天，那他们碰巧注意到一个年轻人，他挺胸昂首，他们不需要打他。罗先生，那现在买主走过来说，我要买那个奴隶。他说他不卖。他说是什么让他如此不同的？他是管理其他奴隶的工头吗？不是。是什么使他与众不同的？让他吃得更好吗？没有，他跟别人一块吃饭。是什么使他如此不同的？他说我刚了解到，他父亲是部落的王，尽管他在遥远的土地上，他仍旧挺胸昂首。他是一个出生在王室的人，他的爸爸是王，虽然他是个异乡人，但他的父亲依然是王。我的父祖有天地和房屋，他将世界的财富握在手中，有红宝石、钻石和金银，他的金库满满，他的财富无数。我们这个教会的人手里握着复活的主耶稣，有错没有的证据。这里比伯利恒的马槽还小，也许还更卑微，但复兴从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小地方席卷了全地。 神通过这里差来了一场大复兴，卷起了成千上万上百万的人进入了神的国。你想跟我们一起成为一名天国的公民们，就让你今晚准备好了吗？那就丢掉你的分歧，丢掉你有罪的生命，挺胸昂首加入这行进的队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洁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今晚当我们等候你时，盼望神伟大的圣灵运行在这群会众当中，丰丰富富的形式。父神，那我们现在正在领圣餐的前夕，我们祈求你今晚对罪人的心说话，主要让他们上来，不是基于情感，不是基于某个什么悲伤的故事，而是基于神真实无掺杂的道，即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今晚求你应允，让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的话语在每个人的心中敲响，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在我们等到了圣灵之后，愿许多经过的人出死入生。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那这位姐妹弹琴的时候，那每个基督徒要祷告，那有没有哪一个男人女人男孩或女孩愿意向神举手，不是向我举手，要说神呐、我举手对你说，我相信审判即将击打地球了，我在这审判之下，我会与神隔绝，脱离教会，脱离基督徒们，我会在一个永恒的阴间永远的受折磨。但今晚我感觉你的灵在对我说话，我一定是从神那里被拣选的，因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我心里感受到一种奇特的吸引，现在我要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神，我向你举手说，我现在接受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你为我的疾病和不洁的罪所预备的祭物。我现在向你举手，你愿意这么做吗？在这里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此刻你愿意举手说，借着这个我现在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等候一会儿，好让你做决定，只要举起手来。神祝福你小男孩，其他人愿意举手说，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好的，你是对着神做决定，不是对我。于是欢喜领受道话的人就受了浸，那天他们就加添了三千人，有一血泉血流盈满，肯定的。你愿意借着信心跳进去说，主神啊，我现在挣脱了，我多次上过了祭坛，我做了这个那个，或我加入了教会，我竭力要逃避这愤怒，但今晚我要借着这条路而来，在耶稣基督替我受死这一根基上，他是献祭的羔羊，他是替罪羊，他是完全的，在这里面我是完全的，他担当了我的罪，在哥哥他取代了我，在神的震怒下他代替了我，在神的惩罚下他代替了我，在阴间他替代了我，使我能接受他在天上的位置，成为神的儿子。现在我要接受这个根基，作为一个罪人，我相信罪人只要投身自全，泪群全人最急，离去。那教会，你们要祷告，当有人为主做出决定时，你们祷告。去掉了多少？离去全人罪祭。犹太人、外邦人、自主的或为奴的，罪人或教会成员，祭司、医生、律师，不管你是谁，只要相信主耶稣，接受他作为个人的救主，就可以除掉你所有的污秽。我们现在安静的唱着听这节。当日一到林中欢喜，我醉在路的尽头，所有的盼望都没了，在那里出现了一个泉源。请问你在自己的路的尽头了吗？ 自全，投身自全，离去全人罪己，离去全人罪己，离去。天父啊，现在都在你手中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的男孩举起了手，他们想接受你。当泉源接着道被打开时，我们感激你圣灵的交通。主，也许他们都是基督徒，都得救了。主，你知道他们的心，他们可能已经越过了怜悯和审判的分界线，不再渴望举手了，或者再也不渴望有任何的呼召他们的感觉了。父，我祈求，那如果是这样，求你怜悯，使他们祈求你拯救这人。我现在祈求，让天上喜乐的铃声在他心里敲响。那个小男孩同样的方式，那知道这点，耶稣做了这个声明，他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父，那是你的道，我们相信他，求你赐给他们永生的喜乐，使他们接受永生。我们祈求你使他们的生命充满喜乐，结出果子并且快乐。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等候你时，求你祝福别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